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在法国这个奥运会啊就要举行开幕式了，然后接下来的这半个来月呢就是奥运会啊，然后之后呢在八月之后就是残奥会啊，一直要到九月上旬吧啊结束，所以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呢在巴黎啊，在法国基本上是一个人潮汹涌，各国运动员和各国的游客都到那儿去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今天我们把这个整个情况跟大家讲一下。第一是奥运会啊，现在好像越办这个想要主办申请主办城市就越来越少。你看昨天前天的时候啊，这个国际奥委会把2034年的冬季奥运会又交给犹他州的这个盐湖城来举办了，还有哪个城市跟他竞争吗？没有，就他一个、所以就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和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同时也是一样啊，当时也是没什么城市和巴黎以及和洛杉矶来竞争，所以就一下子就决定两届奥运会全那个主办城市就都定下来了，因为大家都害怕主办一个奥运会你是风光了一时两个星期，结果落下一屁股债，这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呀？
再过不到两个半小时，奥运会的开幕式就开始了。我们洛杉矶此时此刻呢是8:40左右，在10:30的时候就大家可以看 NBC 就开始转播了，那他那边就是傍晚了嘛，
对，
巴黎那边。那也顺便告诉大家呢，这一次的奥运会是奥运会史上近代史吧，古代那个就不算了哈，第一次没有在一个体育馆里面进行开幕式，
对，
它是在塞纳河上，所以相当的壮观。因为我们记得以前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各国的运动员举着旗子往里走啊，穿着不同的衣服啊等等，在塞纳河上怎么走啊？哎，好玩了，全在船上，那就是叫做千帆，叫什么来的哈？航行吧，或者怎么样？就是一条船上，比如说或者几条船上是一个国家，再过来一条船，再过来一条船，可能配有音乐啊什么之类的。这就是第一个值得提的。第二个呢，有一小点阴影，就是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呢，巴黎的高铁系统遭到破坏。它这个高铁系统被人怎么破坏呢？我们看到的这个高铁系统是火车高速行驶，达到每小时190多英里呢这样的高速，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在铁轨旁边埋了一些线，是来控制着这些高铁的行驶的。这些线在上礼拜五的时候被人把那盖在上面的大石头给撬开了，里面全给烧了，相当的有很多部分就瘫了。这一瘫是礼拜五弄得礼拜六礼拜天80万人被困呐。
对，
这是一个奥运开幕前的蛮大的一件事情，这个也是造成了相当的一些恐慌啊，这又是一个事情啊。再有呢，就是这一次刚才你说的花费啊，这一次又增加了，就是他这个保安的花费啊。
嗯，
你像这一次他动用了好几万的警察呀，包括士兵啊什么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个巴黎奥运会是以这样的姿态向我们展开。顺便说一个好玩的啊，这一次呢，大家都可以在塞纳河上看到埃菲尔铁塔嘛，你不是去过吗？
对
不对？
哎，
这个埃菲尔铁塔呢，在1889年的时候建成，当时法国一个著名的剧作家叫莫泊桑啊，他留下一句名言，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比这个更丑陋的巨大的骷髅，确实，大铁棍子，知道吗？法国作家莫泊桑愤然地搬走离开了巴黎，那么所以在这个丑陋的大铁的骷髅的下面，将开始这一场让法国人其实并不怎么感兴趣的奥林匹克比赛，因为民调已经显示36%的法国人丝毫不感兴趣， 27%的法国人极为反感，
嗯，
或焦虑。
巴黎呢，他这次举办奥运会呢，他是采取了，就是说吸收了过去三届奥运会的教训吧，啊，因为他们三届呢花钱都比较多，一个是这个伦敦，一个是巴西的那个里约啊，另外一个就是日本东京的这个奥运会，三届，都超支了啊，都是130几亿、100多少亿的这个美金，所以呢，他们当初预算呢是只花69亿，结果现在呢也超了，超到，但是还没有超过100亿，大概是在90几亿吧，96、97亿。因为在过去几年，他是7年之前就申办成功了哈，所以呢，他知道7年之前的预算跟今年不好比了，因为俄乌战争这三年，你想那个通货膨胀，你想那个油价各方面都涨了多少啊？所以呢，这个超是自然现象啊，但是它收益到底怎么样还没确定啊，就是能不能够把整个这个奥运会变成一个扭亏为盈，还有略有赚钱的这个，现在还不敢说啊，因为除了门票之外，它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转播权的分成啊等等啊，所以还有就是长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游客嘛啊，来到这个巴黎来，第一是看奥运，第二是就在巴黎你也得消费啊，餐馆的消费、旅馆的消费，各种各样的这个消费，买东西的消费。巴黎为了省钱呢，他把整个的这个城市，包括法国的有一些其他地方啊，他就进行了一点改造。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下面铺了点沙子，然后沙滩排球就在那儿那下头举行了。
对，
大皇宫没有这个闲着啊，这也是其实包括埃菲尔铁塔一样，这都是为了庆祝当年这个就是法国举行博览会的时候建成的，
对，
两个
标志性，万国博览会，
万国博览会建成的两个标志性的建筑。那么大皇宫呢，哎，他觉得在这儿进行个什么击剑比赛应该可以吧，哎，击剑比赛放在那儿了，什么其他的地方？
凡尔赛宫、马赛、
凡尔赛宫、马赛，哎，跑马赛马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马球啊，什么之类的比赛，
哎，对，在那儿比赛，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草坪啊，所以呢，他就给它利用起来了。
马拉松在市政厅，
哎，对，
1944年，戴高乐在这发表著名演讲的那个地方，
哎，对对对，
跑马拉松，
对，所以呢，你看，他就尽量的利用这些东西，唯一的几个这个。就是新建的点呢，它一个是游泳中心啊，它要新建，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大型的这个体育场，它要新建。但是这些游泳中心和体育场呢，它都有叫做建后，就是使用过以后的计划啊，就是说以后不能说我盖了比赛完了两个星期完了以后没事了就闲下来了，那不行啊，它必须要有一个以后你怎么样运营这个东西，要变成一个盈利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才可以，所以呢它都有这方面的计划。这个呢，就是他想的比较周全的地方了。
嗯，那法国这个地方呢，它还有它的国民性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法兰西民族。这个法兰西民族它是一个什么民族呢？这高宁比较知道，我还没去过这地方。那就是路边一杯咖啡，
浪漫，
哎，对不对？就是常常是在马路边上坐着，这个餐桌啊什么的，然后。有时候还看到有人拉手风琴，
那是，
然后呢是鹅卵石的路，
嗯，
对不对？然后什么夏天度假呀，什么这个他这个安排的很叫什么，很个人化。那么可是这个奥运会它是个集体的行动，也就是它要求巴黎人一起面对这个事情，这个有点不太符合他们的这种民族的特点，所以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呢？走，哎，他走了，他这一走谁来的呢？1130万游客来了，这里面有我们电台俩人，对不对？
哎，
等他们回来，让他们给大家汇报吧。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巴黎奥运会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哈，再过一两个小时就是这个开幕式了。那么。巴黎现在整个的这个国家进入到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首先整个这个巴黎市啊，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竞技场了啊，各个地方都有比赛场馆，有些都还甚至是，我都不知道他该怎么样去卖这个门票啊。当然，他可能是有圈起来的，像什么沙滩排球啊，像什么那如果要是在就是那个 游泳马拉松，它是在塞纳河上头举行的，那这个可能就没法买门票了哈，它就在河里头游，你在沿岸就可以看得到啊，一直跟着走啊什么的，可能在终点的时候它是拦起来的，因为你就看不到这个终点最后谁赢得这个冠军了哈，然后呢，它同时又把巴黎变成一个巨型的城堡，我们就说刚才说的这个安保的问题嘛。你今天的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这是现代史上第一次在户外举行，长达4英里的塞纳河两旁全是人，这个观看这个开幕式的人现在据说是30万啊，有差不多15万是当地的居民，然后其他的都是外国来的买票的这种游客，那你就可以坐在那个河边啊，它有一个座位的，那如果坐不下的人，那就站着后面里三层外三层的这么看吧。所以呢，这个安保呢就要求非常的高啊，因为它比那个进入一个封闭的体育馆里头，那安保要求要高多了啊。所以呢，整个的安保费用在这次的奥运会当中呢，变成一个相当大的比例的这个费支出了。
是，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挺无奈的。其实大家如果最近看新闻的关注的话，都会知道欧洲一些国家驱赶游客，你不知道看没看这新闻
啊？
他们拿那个喷水枪，喷水枪也伤害不到你，就只是让你身上喷点水。这个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我想要你的钱，我不想让你来，知道吗？就是这么一个矛盾性。可是呢，这一次巴黎没办法，只好让这个1000多万人跑到这儿来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又是一个奥运百年。怎么叫百年？因为上一次巴黎是1924年啊。
对，
2024啊，
刚好一百年。
对，这刚好一百年，又是一个奥运百年，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去巴黎看奥运是顺便看一下这个城市啊，这个是这么有名的一个旅游的地点。”有人跟巴黎人这么说：“说你看，巴塞罗那那一次，让巴塞罗那成为一个旅游的圣地，对不对？因为巴塞罗那那一次的奥运会呢，确实是这么跟大家说吧。”现在说你没去过欧洲，让你挑巴黎和巴塞罗那，那肯定多数人挑巴黎吧，这个好名声更大一点。但是巴塞罗那奥运那一次呢，是让巴塞罗那风光了一下。人说，那么咱巴黎也借此风光一下。人家巴黎人说什么？开玩笑，我需要他，对，我需要奥运会捧我这地方，我这地方绝对已经是旅游的圣地了，这是一个吧。还有一个呢，是他有一些比赛地方是在那个贫民区。是在比较犯罪率比较高的那种地方，那么为了使奥运安全呢，就得刚才说加州驱赶，就得把一些人好像让他们搬家还是什么，做一些驱赶，这个也是遭到了一些所谓所民权保护组织的反抗吧。
他那儿呢有两个是项目呢是不错哈，第一个就是花了15亿美元吧，把那个塞纳河给它这河水啊变得清澈，然后无菌，大家都可以下河去游泳。因为塞纳河在101年之前就已经禁止人们下河游泳了，
脏啊，全是细菌啊。
对，没错，这下去以后要不就是皮肤出问题，要么就是你游泳一般嘴里头都会喝水吐水的这种含水是吧，所以不能下去啊。但是现在呢，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呢，现在可以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计划，以后可能就变成这么一个清洁的河了啊。第二呢，就是在巴黎郊区的一个贫困区吧啊，而且这个地方呢，来自于北非的移民特别的多啊，来自于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移民也特别的多啊，这是一个恨不得是就是穆斯林的聚集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在那儿呢，选手村呢，就是奥运村就在那儿盖的，所以呢，以后这个奥运会结束之后啊，这个房子就经过重新的改造之后呢，就要变成当地的就叫做居民房了，就是是宜居房
啊，或者低价房啊，
对对，廉价房就给那个地方的这个居民用了。所以这钱等于是没有白浪费掉。
对，于是再提一下这个巴黎圣母院，很快提一下，因为2019年的时候呢，它不是被烧了吗？
对，
这个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啊。如果大家看 NBC 电视台转播的时候，那是躲不过的一个风景地，就是它呢，现在那个顶啊已经给修好了，但是没有完全的完工，所以有一大堆脚手架在那围着。所以这个景象呢，有这么一小点沙风景，这也是这一次。那么最后呢，也讲一下，刚才说了很多的花费，那咱得说一个它的进账啊。
对。
它的钱还得往里进。首先呢，国际奥委会给了它10多亿吧，13亿， 但是不够啊，刚才你不是九十几亿了嘛，但是呢这个要特别的称赞法国人了，他有很多的私人企业，包括大家很熟的 LV， 对不对？这些私人的机构呢，他们捐了很多的钱为这个奥运，当然还有转播费也得分嘛，对不 对，
对，
对，还有
门票
还有门票，这个是钱，还有广告呢，
对
不对？广告也是钱，还有就是这些民间的组织的赞助，使得巴黎的市政府可以骄傲地告诉法国人民说，这一次我们没怎么动用纳税人的钱，尽量不动用纳税的钱。但是最后尽管如此，还要说从以后的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想找主办国真的是越来越难了。